第273集，知人之名，谋国之忠。播音：微信哥。曾国华的死耗给即将油尽灯干的曾国藩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，陈广福的直率批评又造成他心灵深处新的痛苦。他反反复复念叨着小节大义四个字，将他们翻来覆去地做了多次比较，他最终还是不能接受广福的批评。即使从国家照民的大义出发，他也觉得不能做赵匡胤式的人物。当时湘军近20万人，又携攻克金陵的声威作为最高统帅，在众多贴心将领的请求下，他的心只要稍稍动一下，陈桥兵变的事就会重演，黄袍加身也不是不可能的。但是接踵而来的必然是更加残酷的流血搏斗，更加旷日持久的兵刃相争。说不定只要他在东南登基，立即就会有人在西北称王，在中原称帝，整个中国大地就从此更无一块安宁之土，亿万百姓更无喘息之日，劫后余生的百姓第一需要的便是和平。为了改朝换代，再次把他们推入战乱兵火之中，不正是对他们放下的滔天之罪吗？千秋史册又将会怎样评价这件事情的？这一点广福先生却没有想到，怕不成功声名全毁的怯懦之心固然有，不忍背叛皇家的忠贞之心诚然很重，而一个孔孟信徒对天下苍生的责任感也不能说完全没有。至于中兴大业，他的确感到很失望，由自己来做陶铸世风的魁高周公进城是不可能了，但他还是抱有一线希望的。这希望就寄托在荣鸿正在操办的幼童出洋一事上。他认为只要有一大批掌握西洋先进技术的人才，在中国广建工厂，制造船炮机器，大清朝今后仍然是可以强盛的。曾国藩这样想过后，心里坦然多了。令他难受的倒是六弟的形象，这些日子来常常出现在他的脑海中，挥之不去，驱之不散。特别是那天深夜，真干把温普从破窑里带到他的面前，当他冷冷地看着温普，要温普到庐山去隐居，一辈子不要出来时，温普那惊恐的面孔，那绝望的眼光，深深的尖利的刺痛了他的心，扰乱了他的神智。是我毁了他呀。这些天来，曾国藩不止一次的在心里这样责怪自己，他觉得自己死后将无缘见父母，见叔父，更无缘见温普。曾国藩很觉奇怪，10多年前的他怎么会如此残忍绝情，又如此将名望事业看得重于一切。其实只需一纸奏章将温普未死侥幸逃脱的事实禀明就行了，满门忠义的匾取下来又有何妨呢？自己也不是存心欺君的呀。再说温普活着回来难道就不是忠义吗？当时如果冒着被皇上责备的风险将温普留下，他何至于活生生的有家不能归，有妻儿不能团聚，青灯黄卷守古冠，客死异乡成野鬼？说不定 他也会封侯、封伯、插花翎、披黄马褂，荣荣耀耀、风风光光。不能再对不起胞弟了。他把九弟换到病榻边，沉痛地说：“过些日子，你到庐山去，把文普的遗骸挖出来，在黄叶观火化，把骨灰妥善装好。我死之后，你把温普的骨灰盒放在我的头边，我要和他永远相伴左右。”曾国荃含泪地点了点头。过了两天，精神略觉好了一点，他挣扎着下床，在庭院里散散步，又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，告诉夫人，墓地与最后定在善化平堂。并风趣地说，谁先去谁就负责看守那颗宝珠，莫让别人抢去了，待后来的一道就合众，前面只立一块碑。又长久地抚摸着夫人的手，约定来生再结美眷。那时他一定老老实实地待在翰林院，天天厮守着他，做一个画眉的张敞，接案的梁红，说的夫人脸上微笑着，心里却又苦又甜。他又记起左宗棠嘱托的事情还没办，他很感激左宗棠对自己的真心信赖和恰如其分的赞誉。多年来，左宗棠的耳朵里已听腻了门生幕僚下属的颂扬，他们把他比作方叔、昭叔、诸葛亮、房玄龄，比作郭子仪、李光弼、李密、裴度、王阳明，比作韩愈、欧阳修、柳宗元，甚至还有人将前贤的长处都集中到他一人身上，说他德尽孔孟，文如韩欧，武比郭李，勋过裴王，是一代完人，后世楷模。不仅大清朝找不出第二个，就是古代也少有几人可以比得上。这些颂扬，他只是听然后再之。他有自知之明，知道自己的德行不能望孔孟之相背，勋业也不足以与裴王相比，用兵打仗其实是外行，不仅不能比郭李，就连塔罗彭阳都不及。至于他最为自信的诗文，冷静地检讨一下，也没有几篇可以传得下去的。后世文人永远记得韩欧，不一定能记得还有一个曾国藩。他自己认为，20年来所以能成就一番事业，一靠对皇上的忠心，二靠别人的相助。倘若没有众多杰出的军事人才的辅佐，他一介文弱书生，凭什么以武功名士？那些人绝大部分是他或识于风尘，或拔于微末，或破格委以重任，用之任之，不猜不疑，让他们大胆地充分地施展自己的才具。他有时私下里也曾很得意地想过，人世间有大大小小数不清的才能，识人用人是一切才能中的最大才能。自己能看清楚这一点，并运用得自如，的确是一桩幸事。现在，左宗棠以封韦之功绩，处重龙之地位，又兼目空一切之个性，加上不共八年之特殊关系，从遥远的西北战场给他寄来情深意切的信，用知人之明、谋国之忠来概括自己一生的悠长，又用自愧不如来加以衬垫，的确是不偏不倚、不吹不捧、恰中恳请、入木三分。他对左宗棠能不钦佩感激吗？这8个字 他自以为可以受之无愧，也必定会得到当世的公认，后人的重视。不要说刘松山是自己派到西北援左的大将，就凭左宗棠这八个字，他也要不负老有所托，带病为刘松山写一篇文艺俱佳的墓志铭。他回忆着刘松山从一个毛头小伙子来长沙投团练的情景，回忆着湘勇裁撤之后，刘作为后期重要将领所起的作用，想象着在金鸡堡战役冒死冲锋，终于马革裹尸的悲壮场面，一时间又从刘松山想到了彭玉菊，从彭玉菊想到了满地真干，想到了罗泽南，想到了江中原，他心惊摇动，情不能自己，墨汁磨好了又干，干了又磨，大半天仅只写了300余字，他干脆搁笔，待过几天心绪平静下来再写。略歇了一会儿，他拿出前些日子写好的那张条幅来，这是写给季泽季红的。这几个月来，他一直想着要给两个儿子留下点永久性的东西。通常的父母都为儿女留下金银田地，曾国藩不以为然。他对子弟们说：“子贤孙没有先人的遗产，也有饭吃；子孙不孝，再多的家业也会败掉，而过多的钱财又恰好助长了智跨习气。也有的父母为儿女留下几件珍宝，平时作为沾缨之足的象征，急难时可以变卖换钱。曾国藩自己从未积蓄过珍宝，除了那尊玉寿星外，他的几件珍贵的物品都是三朝皇帝所赏赐的布料配饰，但他不愿将他们送给季泽和季红，他已捐给了家庙，作为五兄弟的共同财产留给后世。曾国藩认为，真正的珍宝还不是皇上的赐物，而是使子孙后代知道哪些是经过千百年来的考验，证明是应当遵循的家教，子孙奉行了这些家教，就可以成才成器，家族就可以长盛不衰。他认真地思考了很长一段时间，终于把要对儿子所说的千言万语归纳为4条，并把它端端正正地写了下来，让儿子们悬挂于中堂，每天朗诵一遍，隔尊不易，并一代一代地传下去。现在他又把这4条从头至尾地看了一遍，改了2个字，自己觉得满意了，于是郑重其事地卷了起来。2月初4日，一大早，曾国藩就醒过来。今天是他一生中的悲痛日子之一。15年前的2月初4日，他的父亲去世了。今天他像每年的这天一样，早早的起来，想在父亲的牌位面前磕3个头，但病区已不允许他下跪了，只得改成低头默哀。站了一会儿，他也觉得难以支持，便匆匆结束了祭奠仪式，叫人搀扶着来到了天涯房。他先握起笔来，颤颤抖抖地记下了昨天的日记，然后开始办理公事。桌上堆放了一大叠公文，正中摆着几份等候接见的名次。他把名次拿过来一一看了看，这些名次中有路过江宁的朝廷钦差，有奉调离开两江的高级官员，有专来江宁禀告公事的下级僚属，也有纯来见见面、聊聊天的旧与新知。因为精神不佳，那些纯粹的官场应酬、毫无目的的闲聊，他一概婉谢。谈正事的也只得向后推几天。打开公文卷， 随手批了几份后，看见了江南机械制造总局报来的关于扩建铁厂的禀报，他对此很感兴趣。阅完全文后，立即批了四个字：“同意所请。”他想，这是件很大的事，还应该向朝廷奏报才是。于是又添了几个字：“等候皇太后、皇上懿旨。”这时，巡捕进来，抱着一大叠信，向曾国藩禀报：“这些信是谁寄来的？来自何方？”
大人，这封是荣鸿从广东香山寄来的。
快打开，念给我听。一听说是荣鸿的，曾国藩顿生精神。巡捕念着念着，曾国藩笑容渐露。荣鸿信上说，他已物色了近百名十五六岁的幼童，都资质充盈，心地纯正，出身清白之家。你通过考核后，从中录取40名，作为第一批派出者，已和美国朋友商定好了，这批幼童都到美国去，大部分学天文、算学、制造之术，少部分专攻欧美医学、法律。荣鸿满怀信心地说，他们都会将成为大清国中兴的栋梁之才。他还特为提到一个名叫詹天佑的少年，称赞这孩子是个天资非凡的英才。曾国藩对荣鸿错办的这一切十分满意，他微闭双目，浮想联翩，眼前仿佛出现汪洋大海，一艘大轮船上，荣鸿带着40名天真活泼的幼童站在甲板上，向他挥手告别。水波晃荡，海轮越驶越远，另一艘从海边开了过来，渐渐靠近。荣鸿回来了，40名幼童都已长大成人，胸前佩戴着光彩夺目的各色勋章。曾国藩的眼角眉梢都洋溢着笑意。贾三，扶我到西花园去看看班竹。早起祭奠父亲时的悲戚已经过去，徐都自强的美梦带给他以喜悦。见季泽进来了，他才发现大腿有点发胀，想到户外去走动走动。天空堆积着乌云，虽是午后，却如同黄昏。江宁的中春气候通常还是冷的，今天更显得有点寒气逼人。
父亲，外边冷，我扶着您老到花厅里走走吧。
季泽劝阻道。
好几天没有到竹林去了，想看看，你给我披件披风吧。
曾季泽找件旧披风铺在了父亲的肩上，搀扶着他踱出了千鸦房，向西花园走去。